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12月8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粤港粤有你的高举关税大棒，川普的谈判策略。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粤港粤有你。
大家好，这里是粤港粤有你，我是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卢桥女士嘅，卢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咁啊，卢桥咧就放假翻嚟回归吓，咁啊，我哋今日咧首先要请个卢桥嚟同我哋总结一下近期咧，佢因为放假期间咧睇到嘅嘢，同埋咧佢近期睇到嘅嘢，咁啊总结一下川普近期一啲计划或者佢讲过一啲嘢啦。起咗對咩效應啊？咁作為一個開頭啊，咁而家睇到咗好明顯啦，就係墨西哥啊、加拿大啊，都係因為川普講咗嘢之後咧，就開始真係喐啦，唔係話少少喐嚇，唔係口頭上邊嘅。咁似乎唔單止係呢啲川普講嘅加拿大、墨西哥呢樣嘢喎嚇。咁其實咧，川普自從呢個當選咗之後咧，而家雖然係就任總統，仲未有任何權力嘅，但係咧，似乎佢講嘅每一樣嘢或者係做嘅每一個動作咧，都對全球影響頗大嘅。所以咧，今日請阿盧橋嚟同我哋大概咁總結一下先。
係啊，咁啊就係我放假期間就唔係好多機會去睇新聞，即係唔係一個工作嘅一個咁樣嘅即係個模式啦。咁但係我就算唔係點樣睇新聞當中，我都係不停咁注意到啊，川普喺關税方面咧，佢真係喐兩喐，咁啊全世界咧就都跟住咧就係好似不知所措咁樣嚇。咁所以今日我哋或者就係即係泛咁啦，或者總結性咁講下佢最近喺關税方面有啲乜嘢動作。咁啊，阿石頭頭先講到就係美墨加啦嚇，呢個協議本來就唔應該有啲乜嘢嘅關税嘅問題嘅，但係阿川普講得好清楚，就係話佢係想對加拿大同墨西哥咧徵收25%嘅進口關税。咁佢點解要徵呢個關税咧？佢又話兩個國家咧個邊境管控咧做得唔好，呢兩個國家做得唔好，就好多非法移民咧就係從呢兩個國家咧入到去美國，毒品亦都入咗去美國。咁咧就即係墨西哥非法移民入美國，我哋就好清楚啦。咁加拿大咧即係同美國嘅邊境係好長好長嘅。咁聽講佢哋而家統計咗有70多個國家嘅非法移民咧，係經由加拿大嘅邊境咧就入咗去美國嘅。咁就川普用呢種咁嘅方法去想壓制呢兩個國家喺呢兩方面做得唔好咁樣。咁呢個方法都幾特別，因為我哋以前嚟講，即係或者喺呢個拜登嘅時代啦嚇，咁即係如果有呢啲事情發生，都係協商啊，好多嘅大家嘅討論啊，簽一啲咩嘅協議啊，大家要點樣去遵守啊，咁但係川普係好撇脱嘅，好點講好實際，冇咩花假嘢，就話你一係就按照我嘅議程去做，你即刻就唔俾啲移民過嚟，非法移民嚟美國，唔准啲毒品嚟美國，否則嘅話咧，就是、用關税作為對你嘅懲罰，就係、是、咁樣。咁就喺墨西哥方面就好成功啊，就係、是、呢個軍方咧就喺近日就展開咗兩次嘅突擊行動，咁啊成功咁繳獲咗超過1噸嘅芬太尼藥片。咁佢話呢一個係創下咗墨西哥有史以嚟最大單嘅一個即係緝毒嘅記錄嘅。咁就呢一個咁樣嘅大規模嘅去繳獲呢啲芬太尼嘅藥片咧，亦都係墨西哥即係嘅政府以前從來唔肯做嘅，一直佢都否認話墨西哥同芬太尼冇乜關係。 係芬太尼嘅主要生產地。咁但係而家川普嚇一嚇啫，佢即刻就即係可以咁快脆就攞到1噸咁多嘅芬太尼藥片。咁喺移民管控方面咧，就係淨係星期1日啫，就話喺全國各地逮捕咗超過5200名無證嘅移民，就係、是、咁樣。即係兩方面佢都好即係好盡力啦。墨西哥即刻即係跪低啊，可以咁講啊，即刻咧就係、是、阿川普所威脅嘅嘢有晒成效啦。咁加拿大阿總理杜魯多咧就飛咗去即係海湖莊園同阿川普見面。咁咧就當我見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好好詫異，因為杜魯多喺過去咁多年嚇，佢一直對川普係冷嘲熱諷嘅，喺佢加拿大媒體嘅訪問又好，佢講話即係對記者展開嘅講話都好啦，成日都對阿川普係好多嘅諷刺啊、暗示啊，總言之係冇一句好話嘅。咁就今次佢居然唔用打電話嘅方式而親自落呢個海湖莊園，我覺得係有佢有係低伏嘅意思喺度嘅。咁啊即係可以話係佢有少少係向阿川普咧係求饒咁樣嘅。咁啊，要自己親自去到人哋屋企，咁樣啊去表示自己嘅屈服，我自己覺得係有咁嘅意思喺度嚟嘅。咁啊，嗰個對比係相當強烈嘅，同以前不屑或者係即係甚至係好多嘅不至於謾罵啦，但係出言不遜到而家嘅低伏，我覺得即係係一個亦都係幾年之間啊，見到杜魯多嘅一個。一個對川普嘅唔同態度嘅過程嚟嘅，咁就佢而家就話，杜魯多就話，佢已經同加拿大10省同埋地區領導人咧，就已經開咗一個緊急嘅會議啦，咁就要討論一下點樣係芬太尼啊，或者係邊境嘅操控方面咧，就做得更好。咁下議院咧就亦都對佢係好強烈嘅指責，覺得佢做呢啲事情從來都冇認真過嚇。咁杜魯多而家嚟講就係、是、亦都係一個即係佢嘅政治生涯係嚟到一個非常之點講啊，好濒危嘅一個階段。明年就加拿大大選，但係而家佢民望係極之低迷嘅。咁就本來咧就美墨加係有佢哋嘅美墨加協定嘅。咁就有一啲嘅貨物咧，即係其實真係好多嘅，大部分嘅貨物係可以喺美國大陸各地流通咧，而唔徵收關税嘅。呢、这個就係美墨加嘅協定。咁但係而家如果阿川普要即係要徵25% 嘅關税咧，就表示呢個協定咧有改啦，有變啦。將來嚟講係咪佢上台之後會重新即係重新釐定呢個協定咧？呢、这個係大有可能嘅。咁啊～墨西哥同加拿大真係冇符啦，因為即係佢哋對美國嘅依存嗰個依賴係好驚人嘅，即係可以話加拿大如果冇咗美國，加拿大個經濟就即係不像話嘅，可以咁講。咁墨西哥又更加係咁樣，咁就唔知點解美國以前冇睇到呢一點嚇，但係而家嚟講，川普係好清楚呢兩個國家對美國嘅經濟嘅依賴嘅。咁多年嚟，美國、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咧，都即係其實。因為有呢個美墨加嘅協定啦，咁之前就嗰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啦嚇，嗰、那個已經廢咗啦。但係之前咧就已經係加加埋埋三十幾年㗎啦。咁就其實喺呢兩個協定裏邊咧，就係呢3個國家好喺好多方面咧都係經濟高度一体化㗎啦，好多嘅聯合嘅生產鏈㗎啦。咁所以如果美國真係要收墨西哥同加拿大嘅税咧，咁即係對美國嚟講個影響都好大嘅，因為呢個牽一髮而動全身，你即係你影響咗加拿大，亦都會影響埋美國嘅，就係、是、咁樣。不過咧，川普咧，佢所謂嘅收關税咧，或者佢要點樣加關税咧，好多人都睇得出咧，佢只不過係一個借口嚇，或者係一個籌碼，佢就係、是。佢好可能第一日真係落命令，但係咧就會推遲呢個關税嘅生效日期。咁喺呢個日期之前咧，就逼呢國家咧就坐喺個談判桌上，然後咧就同佢哋逐啲傾咁樣。咁啊，終於都係會可以話 川普作為一個談判專家，最終都會係川普會贏得呢啲咁樣嘅談判嘅。
嗱，咁啊，除咗呢一個啱先美墨加嘅呢個情況啦，而家墨西哥同加拿大都做緊嘢啦。其實金磚國家嚇或者係金磚集團啦，之前咧川普亦都發出咗一個非常之清晰嘅信號，講緊話如果進口喺美國嘅產品，但係你又整咗另外一個貨幣咧去做交易嘅話咧，就會升100% 嘅關税嘅。咁呢個其實咧係直接針對金磚集團入邊所謂自己有成立呢個交易系統啊，甚至乎有貨幣出嚟咁啊。而家咧似乎亦都喺度變化緊喎。
咁啊，係啊，即係南非第一個就行出嚟講就話，即係金磚國家咧。係唔係喺度計劃創建一個共同嘅新貨幣？呢個係好多媒體嘅錯誤嘅信息啊！咁當佢咁講嗰陣時咧，就其實好直接咧，就係同阿習近平佢嘅所謂同美元抗衡嘅主張咧，就劃清界線。咁啊，前一排咧，金磚國家都係真係相當之喺呢方面嘅討論係好熱烈嘅嚇，亦都係幾囂張嘅。即係10月嘅時候舉行咗金磚國家高峰會啦。俄羅斯咧就係想說服呢個金磚國家建立一個唔受西方制度、唔受西方制裁嘅支付平台。咁啊，中共長期以嚟咧就係鼓吹去美元化，咁就並即係好希望用人民幣嚟代替美元結算。呢個當然係佢嘅妄想啦，但係佢真係鼓吹得好緊要嘅。咁其他國家，巴西啊、俄羅斯啊、印度啊。南非啊、伊朗、埃及啊、伊索比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啊，呢啲咧，亦都係一直呼籲國際金融體系咧要改革。咁就中共同俄羅斯就主張同美元對抗啦。咁即係嗰排咧聽得好多㗎，但係啊，川普好簡單就話：你夠膽咁做，我就100%，每一個國家都有份啊，就咁簡單，咁撇脱嚇，一啲都冇花架。就係咁簡單，咁啊南非即刻出嚟就話唔得啦，我你咁講法其實係一個誤會咗我哋呢個係個誤傳嚟嘅咁樣，咁所以即係你即係我覺得佢而家用呢啲方法係都係好新，好點講啊？即係我諗佢第一任期嘅時係冇咁集中同埋咁明顯，但係今次係好集中好明顯，突然間覺得呢個方法真係都係好有效。即係你同唔同意係另外一樣嘢，但真係好有效，錢就最緊要㗎嚇。咁啊，川普佢即係佢可以有咁嘅權力去增加關税，佢又係非常之飄忽不定，佢可以真係做到，佢亦都可以當佢一個棋子，佢乜嘢嘅可能性都有。咁係呢一樣嘢就令到其他啲國家、所有啲國家都覺得即係驚咗佢。其實我都覺得就係驚咗佢。
咁啊，啱先你講到中共方面嚇，咁其實咧，我哋睇到咗川普其實係講緊話升加拿大、墨西哥25%嘅關税之餘咧，其實亦都喺度警告緊話，如果喺中國大陸咧嗰啲芬太尼嘅前端仲去墨西哥、加拿大嘅話咧，咁佢亦都會將中國大陸嚟美國嘅商品全部加徵10% 嘅關税嚇。咁啊，呢個其實咧對中國大陸嚟講嘅話咧。相信打擊都相當之大嘅，因為已經有一部分係呢個加緊軍税噶啦。點睇啊，老喬？
係啊，即係佢川普佢之前講得好清楚，佢要對中國嚟嘅產品咧加徵60%到100% 嘅關税。咁啊，再加呢度咁又話，因為你冇辦法制止芬太尼前體去北美，所以又加10%。咁咧，如果係即係呢一個金磚國家嗰度。仍然話要取代美元嘅，咁又再加100%，咁又再加上可能美國係極有可能係取消中共嘅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嘅，咁如果一取消咗咧，咁啊關税再加埋埋咧，有人計過咧就200幾%嘅，加加埋埋200幾%，咁你對中共嚟講，你簡直你點樣去？即係去招架咧，冇可能招架到嘅。咁以前嚟講咧，就係上一次川普第一任嘅時候咧，就中共係用即係人民幣貶值嚟去對抗呢一個關税嘅上升啦。但係而家人民幣已經跌得好緊要嘅咯喎，一美元對人民幣7.2，即係去再貶，你仲去貶到邊度咧嚇？ 咁仲有就話，如果你真係要通過貶值嚟解決呢個貿易嘅問題嘅話咧，亦都會加劇呢個資本外逃。而家嚟講已經逃得好緊要噶咯喎，咁點搞咧？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中共嘅問題係非常之大嘅。咁當然過去嚟講咧，中共亦都利用另外一招，就係將一啲貨品或者半製成品咧，就運去越南啊或者其他地方啊，咁就喺呢啲地方咧就加上係當地嘅標籤嚇，Make in Vietnam 或者係 Make in 邊度啊嚇，Cambodia 咁樣啦。但係問題而家美國睇穿晒呢啲咁樣嘅情況，亦都唔會再允許中共用呢啲招數噶啦。所以即係各條路都係封到死晒嘅。咁就目前嚟講，中共對川普即係講嘅關稅咧，暫時冇乜即係公開嘅聲明或者反應。咁聽講咧，就係話習近平冇辦法去揾到同川普可以接觸嘅人嚇，即係而家川普個新團隊仲係形成緊啦。咁佢裏邊當然亦都係比較係混亂一啲啦，即係佢根本個政府未成立噶嘛。咁啊，亦都有可能係川普唔願意同習近平有任何嘅佢嘅官僚同習近平唔願意有任何嘅接觸。目前嚟講咧，就係靠崔天凱咧，真係冇乜用嘅嚇。你點樣去揾邊個咧嚇？你冇辦法。咁再加上咧，就係中共自己亦都冇咩籌碼。即係如果你要發聲，一你就好似墨西哥同加拿大，你真係積極回應，聽晒川普咁話，咁你可以咁做。但係習近平係唔會願意咁做嘅，佢唔會願意係即係好似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咁乖嘅，係嘛？咁所以佢又冇籌碼，所以就變咗冇聲出啦，係嘛？咁而家嚟講，我哋就等緊中共睇有啲乜嘢嘅有啲咩嘅消息出嚟。咁但係即係中共用嘅招數都係好老土嘅，可以咁講嚇。佢仲係希望咧，就係馬斯克可以幫手啊，馬斯克喺中國投資好多，可以幫手啊。不過我覺得佢係喺度發緊夢嚇。即係馬斯克唔會因為佢喺中國有投資生意而幫中共嘅，佢好清楚中共嚟講係而家係成個美國嘅敵人嚟嘅。
得中共方面咧，我哋睇下佢有啲咩表現嚇，咁啊，往往咧嘴硬冇用嘅。而家川普嘅團隊咧，睇到個個都係做嘢嘅人，而唔係話呢個擺喺台面睇嚇。咁中共咧，可能真係一啲 fulfill 都冇嘅。咁另外一個咧，其實台積電或者係整芯片嗰啲公司嘅話咧，其實都要留意啦，因為台積電咧係川普喺競選過程之中，已經點過名嘅嚇，咁啊，亦都睇到咗近期台積電嘅股價咧，似乎都有波動。咁係咪亦都因為川普嘅呢個準備就任咧，亦都令到咗台積電咧可能會受到衝擊咧？
係啊，呢個的確係咁樣，即係川普講咗台積電偷走美國嘅技術啦。咁啊，自從川普佢係得勝之後即係11月5號佢得勝之後咧，台積電嘅股價係低嘅，咁啊亦都間接咁樣拉低咗台灣整體嘅股票嘅。咁而家台積電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壓力，因為以前嚟講台積電一直都唔想去美國，即係覺得美國唔係可以令到佢哋創造業績嘅地方。但係而家既然川普已經出口話你偷走我哋嘅技術啦，又即係講到咁出面，咁台積電係其實有好大嘅壓力，係要係喺美國，最終會喺美國係要落地生根嘅。係咪生根就唔知啦，但係起碼就係一定要喺美國，就又係美國製造咁樣嘅情況。咁就川普咧就講咗咁多個國家啦，係嘛？就冇講到歐盟。咁啊，但歐盟一啲都唔安心喎。咁因為而家雖然佢冇出口，但係喺佢競選期間，佢講咗噶啦，佢會係對歐洲嘅產品咧徵收20% 嘅關税。咁啊，呢樣嘢就好似一把劍咁樣即係頂喺呢個歐洲人嘅頭上。咁另外咧，對一啲同中國大陸生意好密切嘅國家，好似德國咁啦，係嘛？即係佢哋好多車係喺即係喺中國製造嘅。咁咧，就算唔加歐洲嘅關税，淨係國家中共嘅關税， 對呢啲嘅喺中國製造嘅德國嘅車都係會有影響嘅，因為佢係中國製造嘛。呢啲車雖然係德國嘅品牌，但係中國製造，所以佢出口嘅時候都係會係有要有關税嘅情況。咁啊，所以大家都係即係點講啊？嚴陣以防嚇。咁啊，北京呢個時候咧，本來就諗住可以藉住呢個機會咧，同歐洲特別係啲友好國家啦，譬如德國之類啦，較友好啦，唔算話好友好啦嚇，就係、是、一齊係即係聯手去對抗即係、對抗美國嘅。但係歐洲對中共嗰、那個睇法或者對中共嗰個態度，亦都係越嚟越係疏離。越嚟越覺得佢係競爭嘅對手，越嚟越覺得累到歐洲嘅經濟好差，中共係一定有份嘅，係有份嘅，咁所以係好難嘅，即係而家北京嚟講，佢去到邊度都冇人再相信佢，做乜嘢都係冇用嘅，就係咁。
嗱，我哋而家睇到咗川普嚇呢一次嘅任命嘅團隊入邊咧，其實好多好多都係年輕人嚟嘅。咁起碼都係偏向年輕嗰一部分嘅，咁亦都睇到咗佢係為美國嘅未來咧係揾人才喺度嘅。咁但係咧，呢兩日咧亦都睇到咗納瓦羅，亦都係被稱為咗係對中共嚟講係鷹派中嘅鷹派嘅人物啦，係進入翻佢嘅團隊做顧問喎。點睇呢個事情咧？
即係納瓦羅咧，就係、是、可以話為阿川普咧，就係、是。即係坐咗幾個月監嘅，佢拒絕係喺1月6日嗰件事裏邊咧，喺國會聽證，咁就結果就話佢藐視國會，咁就捉咗佢坐監。佢都74歲啦嚇，咁咧即係佢呢個忠心係毫無疑問嘅。咁另外咧，納瓦羅係出咗名咧，就對呢個中共係鷹派。當初佢寫嗰本書《致命中國》，係對好多人嚟講都係啟蒙，可以話係啟蒙嘅一本書。對中共點樣去操控呢個貨幣，點樣去偷美國技術咧，係一本即係不可多得嘅書嚟嘅。佢好深入咁揭露咗呢啲嘢，咁所以佢對中共嘅態度係非常之清楚。咁今次嚟講咧，佢做呢一個貿易同埋製造業高級顧問嚇，佢係即係將會擔任呢個顧問。咁呢個顧問嘅角色其實同佢以前嗰個第一任啊，川普第一任嗰陣時係差唔多嘅。咁咧，佢亦都呢個職位唔需要國會批准嘅。咁咧就佢即係呢一個顧問，佢要做啲咩嘢咧？佢做嘅嘢咧就係主要就係要為美國創造高質量嘅就業機會，即係個主要就係要美國人自己創造自己嘅製造自己嘅用品，然後咧就買美國嘅貨，就係咁樣。咁咧就要美國自己有呢、這個即係控制自己嘅企業嘅機會。另外咧就當然就減少對中共呢啲敵對國家嘅依賴啦。咁同有咧就係、是、通過呢、這個貿易相關嘅措施，譬如關稅咧，令到咧就係、是、自己本國嘅經濟更加安全。佢係擴大美國製造業嘅規模，提高關稅，促進全球供應鏈回流。減少美國貿易逆差，佢就係做呢啲嘢。嗱，佢當佢嘅職務係做呢啲嘢嘅時候，而家你睇睇啊，川普所做嘢其實同佢講佢嘅職位所做嘢係完全係相符嘅。佢係一個美中貿易戰嘅當初嘅一個總設計師之一。咁今次佢係即係翻去白宮咧，對川普嚟講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即係。這個貿易對川普來說是重中之重，他有一個信得過的人，曾經合作過，還有他的理念是很相同，做的事也都跟他現在做的事是很相符，這一點對川普來說是很重要，因為他現在的看法，川普是不會真的喜歡打實仗，他在貿易方面就是用就是講數啊、講錢啊，用這些的方式去逼迫一些國家就範，咁而納瓦羅佢本身亦都係個鷹派角色，所以兩個走埋一齊咧，我覺得係相得益彰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啱啱宣布嘅就係川普就 提名共和黨嘅參議員，曾經嘅參議員叫做 David Perdue 咧，就出任美國駐中國大使。咁呢位 Perdue 咧，佢係即係被中共嘅智庫列為反中嘅人物，佢反中嘅嚇。佢嘅學歷或者佢嘅資歷好特別，佢既係財富500強嘅首席執行官，有40年嘅國際商業生涯。一個咁樣嘅背景，亦都係喺美國參議院咧任職，即係兩邊都有。佢既係一個好出色嘅首席執行官啊，亦另外一方面佢亦都係一個參議院，而且咧係直接咧係喺軍事委員會同埋外交委員會兩個委員會裏邊咧任職。佢係唯一一個係有參加兩部分嘅。一個即係一個前嘅參議院嘅議員啦，咁所以我覺得佢都係叻人嚟嘅，即係咁睇法咧。佢特別係佢商業方面嚇，佢係500強嘅 CEO 嚇，佢喺商業方面嗰個實力、嗰個經驗啊、嗰個學識啊，或者係嗰個做法咧，對中共嚟講本身就係一個好大嘅威脅。
今日其實講嘅最重要嘅咧，就係講緊川普喺未上任之前咧，已經係舉緊呢個關税大棒啦。咁其實咧，之前亦都有唔少嘅，我唔知係咪經濟學家或者係所謂嘅經濟學家啦嚇。咁啊講過咧，就講緊話呢個川普如果高舉呢個關税大棒嘅話咧，其實亦都會對美國咧會有影響，特別係對呢個通脹有影響嘅。你點睇咧？
的確係咁樣啦嚇，即係如果你進口嘅嘢全部都好貴嘅話，咁啊短期之內咧，美國又冇辦法自己生產呢啲替代品嘅話，咁當然就會貴嘅，貴好多啦，係嘛？譬如話講得簡單啲啦，好多美國人好中意去嘅1元店係嘛，Dollar Store，咁啊以前就1元啦，而家5元啦，最遲啲變咗10元啦，係嘛？咁有好多特別係比較低收入啲，佢哋都覺得佢哋買唔起嘅，喺 Dollar Store 都買唔起呢啲即係平價嘢，佢都變咗好貴價，買唔起。咁啊，即當然就有通脹嘅問題啦。咁啊，錢就都係咁多噶啦，啊買得呢樣買唔到嗰樣噶啦，咁就變咗佢哋嗰個購買力係會有影響嘅。咁但係對一啲其他嘅行業，譬如特別係即係鋼啊、鋁啊呢啲行業咧，即係你有高嘅關稅咧，就的確可以保護到呢啲行業嘅喎，因為係喺美國嚟啊，喺中共嚟講，佢鑑平鑑賤，將啲鋁啊、鋼啊全球傾銷，打到本地嗰啲鋁啊、鋼啊啲企業咧，全部冧晒。但係如果呢個加咗關稅之後咧，咁即係中共呢個出口去美國嘅鋁啊或者係鋼啊呢啲嘢咧，就冇咁乜嘢啦，嗰啲價錢就冇可能平噶啦，咁所以即係呢個亦都有啲好處啦，對一啲行業一啲好處啦。咁啊但係有呢啲咁嘅行業咧，有時佢又都需要有啲進口嘅原料。咁如果進口嘅原料係用得多嘅話咧，咁都好貴啦，係嘛？樣都貴晒嘅話，咁就好貴啦。咁仲有咧，當然你報復啦嚇，你可以加人哋關税，人哋都可以加你關税嘅啫，咁就變咗就複雜化啦。好多時候就你做初一，我做15係嘛，咁所以都係會有少少呢種情況嘅出現啦。整個嘅供應鏈係因為關税嘅增加咧，都會有改變㗎啦。譬如話，本來啲供應鏈好習慣性咁樣去美國嘅，而家美國咁貴啦，係咪要入美國要咁多關税，佢哋可能就唔再即係尋求另外一啲市場，未必就入美國，就咁樣，即係都係有影響咯。不過我覺得即係川普佢完全明白到呢啲嘅情況，但係目前嚟講，佢係美國優先，佢一定要針對。譬如邊境嘅問題啊，芬太尼嘅問題，佢一定要優先處理，所以佢都係要塞住好多人嘅口，即係話你唔好以為我唔夠膽，雖然我明白我咁做對美國都有代價嘅，我係夠膽咁做嘅。咁但係我覺得作為一個談判專家，佢呢啲都係佢嘅棋子嚟嘅嚇。我諗佢心目中都知道，最好就唔使用啦嚇，最好你哋乖乖地喺我上任嘅。即係嘅前一日，全部按照我嘅心意做晒，咁我咪唔加你關税咯，嚇，好簡單，除咗對中國。 中共係例外。
嗱咁啊，高舉呢個關税大棒，但係打唔打得落嚟，用唔用咧？咁啊，呢個川普嘅方式或者佢方法啦。咁但係其實喺第一任嘅時候，川普同中共呢個講關税嘅政策嘅時候，其實對美國嘅呢、這個通貨膨脹並不影響大喎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借鑑嚟嘅，咁亦都好重要嘅一個情況嚟噶。OK， 咁啊，今日時間關係，好多謝路橋分享。
好，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希望之声，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薄熙来最大恶极》，薄瓜瓜喜婚礼上竟替父母喊冤。
唐人街，
嗱，尔文姐，你成日挂住打麻雀，好多嘢都唔知噶啦。但系爆啲嘢俾你听，呢单嘢你系一定要知
道。乜嘢咁巴闭啊？咁啊，讲嚟听下啦。
大陆有好多贪官嘅嘛。而家仲喺大陆蹲紧监啊！呢个系恶魔嚟噶。
喂，口水强，你又唔好睇小我喎。其实我都好关心新闻噶。你而家讲紧嗰个恶魔，佢个名叫薄熙来啊嘛。话佢个仔喺台湾结婚，仲专登搞大个宣传添。所以有啲网民就话：好心咪低调啲啦。佢个父母做咗咁多阴质嘢，其实就系遗臭万年噶啦。
是啊，两个都好衰格㗎啦。佢仔薄瓜瓜。
有乜理由咁蠢改佢个仔叫做瓜瓜㗎？广东人最忌呢个名啦，即係薄瓜老陈。仲有啊，年初一就千祈唔好撞到佢瓜瓜声。
以文姐，仲有啲嘢提醒你啊，你攻打四方城嗰时千祈唔好讲个瓜字添嘛。总言之，瓜瓜呢个名啊，绝对唔吉利啊！
唔好讲你哋广东话啦，就算系讲国语啊，瓜字都唔系咩好意头嘅嘢。
总言之，我爹哋以前成日都讲噶啦，唔怕生坏命，就最怕改坏名。
嗱，我曾经啊睇过一个报道，有一个精通电脑嘅日本人，佢对中国嘅传统文化非常之有研究。嗱。他在网络上的材料查到为什么薄熙来要将仔的名字改成瓜瓜呢，其实入面有很大的阴谋是你们不知道的。中国古代的朝代皇帝呢通常称自己叫做孤家寡人，因为讲国语那个寡字和个瓜字就个发音非常之接近，所以他想个仔继续做皇帝，所以叫做瓜瓜的意思就叫做寡人咁解。
嗱，嗰日差佬们就口水花喷喷，呢、這个薄瓜瓜去咗台湾结婚，肯定系搞统战噶啦。
哈，讲起上嚟嗰日啊，台湾婆两公婆有咁样讲，佢话唔定啊，嗰个薄瓜瓜个老婆嗰家人啊，唔知几多年前由中国去到台湾埋藏喺里边嗰啲特务都唔定啊。
啊！有咁嘅可能喎、啊，台湾婆嗰两公婆啊最憎共产党噶啦，听讲好多大陆特务渗透咗去台湾噶，
所以啲网民就话啦，薄瓜瓜去台湾结婚一定有目的嘅。你谂下，所有中国大陆嗰啲高官、嗰啲红二代、红三代喺海外都尽量嘅低调，佢哋攞咗咁多钱喺海外。盡量唔好俾大陸政府知道，特別係習近平嗰啲反腐敗，搞到嗰啲貪官好驚噶啦嘛。但係呢一次咧，薄瓜瓜就唔同咯噃，佢又非常之高調。薄瓜瓜喺婚禮上面，佢竟然講：我爸爸以身作則，慷慨激昂，忍辱負重，為人民、為大局犧牲，我完全照例。我父母冇辦法嚟參加婚禮。我倍感思念，但是如果我向他们致敬的话呢，我可能就回不到中国了。 就呢件事咧，中國大陸嘅國務院就接受到記者採訪，有香港記者就問佢哋啦噃，博瓜瓜喺台灣嘅婚禮，你是否祝福佢哋？回答就係、是、我唔作評論。咁新娘可唔可以去大陸探望佢嘅家公家婆？中方嘅官員講無可奉告。
誒嘥氣啦！博瓜瓜所講嘅，佢父母同呢件事簡直就冇拉更嘅。博瓜瓜所講嘅以身作則，即係話照足佢父母為人咁做啦。
如果佢个仔照足佢老豆咁样做人啊，分分钟连佢都入去坐监啊！
因为当年大陆判薄熙来系无期徒刑嘅，系薄熙来串谋夺权。而家薄瓜瓜当众宣布以佢老豆嘅为人处事，继续做落去，即系话而家佢想怼冧习近平啦！
哇，咁啊，即系讲到明大陆。中南海两派斗争非常之严重，唔系佢死就佢亡噶咯噃。
一个薄瓜瓜唔单止要跟住佢老豆嘅做法去做，仲要跟住佢老母嘅做法去做。佢老母有几个情人，一个系西人，叫做海伍德，仲有一个咧就系重庆公安局长，叫做王立军。
啊，咁啊，薄熙来嗰顶绿帽咪由头吸到落脚。
呢个仲系世事。咁呢个谷开来惊自己嘅图色新闻暴露出嚟，再加上仲有其他嘅经济利益啦，所以佢就打算害嗰个西人，要佢人间消失。佢嘅手段啊，好毒辣嘅。你知唔知啊？谷开来叫几条大汉喺酒店里边，将呢个西人佢情人啦海伍德揿住喺地下，灌咗啲嘢俾佢饮，跟住就玩完啦。呢件事啊，系喺中国嘅法庭上面讲出嚟噶嘛？
啊，谷开来呢个女人咁狼嘅嗬？
嘿，而家薄瓜瓜要学佢老母咁样去做人，大家可想而知啦。你哋记唔记得啊？当年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男扮女装逃走咗去成都美国领事馆啊，就系、是、由呢件事引起嘅。
冇错啦，呢、这个王立军虽然系公安局长，佢同样系呢个谷开来嘅情人。因为当晚呢、这个谷开来害咗嗰个西人伍海德之后，就唔知道点样处理呢个现场，就叫咗嗰个好有经验嘅王立军嚟啦。咁呢个王立军一睇，哇，咁大剂，中国人我可以话佢消失咗，话佢出咗车祸。但系呢个系西人，而且咧系比较有名嘅生意人添，唔容易瞒天过海嘅噃。因为佢哋成班都系邪魔鬼怪嚟噶啦嘛，所以当佢同谷开来对话嘅时候，佢自己就录咗音。
哇，使唔使惊得咁紧要啊？咁你又话佢两个系情人嚟嘅？
梗系惊啦，因为呢个英国人同王立军本身就系情敌。用乜嘢惹祸上身啊？
咁啊，梗系啦！呢、这个英国商人无端端咁失踪，英国领馆肯定追查到底噶。
嗱，正因为王立军根本上冇办法处理好呢件事，就同薄熙来讲：呢坛嘢太大啦，好难搞掂噶。薄熙来一听见，即刻就火起三千丈。你呢个饭桶，嗰顶绿帽将由头笠到落脚，我都仲未人同你算账。而家咁嘅事你都搞唔掂，跟住就打横一巴掌升过去。王立军啊，几乎俾佢打到卧狗抢屎，即刻感觉到危险逼埋身，咪搞啦，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即刻翻到屋企，将咁多年嚟薄熙来犯罪嘅嘢咧，全部录音嘅资料。收集晒，准备一齐交俾美国领事馆。所以佢喺投奔美国领事馆嘅时候，系男扮女装，鬼鬼祟祟咁样，终于先至去到美国领事馆，就将所有嘅资料咧交晒俾美国领馆嘅官员。但系美国领事馆攞晒佢提供嘅资料之后，就唔敢接受佢嘅政治庇护身份，因为美国政府。亦都一早 掌握了王立军的罪恶资料，这个人根本就是一个恶魔，好人有限。然后美国领馆就通知了习近平，在那个时间呢，薄熙来就带着一批军车将美国领事馆团团围困住。薄熙来威胁美国领事馆即刻将王立军交回给他，如果不是他就开炮。
喂，有没有那么夸张啊？他够胆向美国领事馆开炮？
唉，他的人啊，咩做不出啊，靠吓噶啦嘛。他最担心的就是王立军把那些资料交给美国之后，习近平知道薄熙来要搞政变推翻习近平，那美国领事馆当时就把这个薄熙来要搞政变的消息告诉习近平听了，所以习近平即刻就拉了薄熙来了。现在在婚礼上，薄呱呱说他老豆是为人民而牺牲，其实就是两派斗争，鬼打鬼，不是他死就是他亡。
你说多都无谓，他们全部都是蛇鼠一窝来的，他们互相在这里想争夺政权而已嘛。
共产党夺了政权之后，所有那些负责人领导人一直到今日没有一个是真正为人民的，从毛泽东当政的时候开始已经是这么残暴的了。大家记不记得抗日战争的时候，中华民国要将大量的工厂从前线迁到去四川，负责运输的就是民生公司的老板，他叫做卢作孚。这个卢作孚将这么大量的运输所用的钱财一分一文都没有收，这些是真正的爱国者。到了毛泽东当政的时候呢，搞公私合营，他竟然间就将这个卢作孚的公司全部归为国有。
究竟这个卢作孚犯了什么罪呢？要将他的财产充公的。
当时毛泽东就数了这个卢作孚的罪状，他说卢作孚来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呢，用公款吃了一餐饭，冲了一次凉，看了一场京剧，所以罪大恶极，肯定要追究他的责任。所以这个卢作孚为了不牵连他的老婆和仔女，就吃了大量的安眠药走了。他在走之前就写了一封遗书，他说他的财产一分一文都不留，全部捐晒给政府。
哇，乜你个卢作孚咁蠢噶？梗系留翻俾啲老婆仔女噶嘛，将啲钱有乜理由去充公嘅？
哎呀，尔文，你都唔明啲共产党嘅政策。这个卢作孚就谂，钱财系身外物，最紧要保住老婆仔女就真嘅。嗱，好多人而家都唔明噶，佢哋以为当年嘅公私合营系双方都自愿嘅，从卢作孚呢件事就可以证明到公私合营嗰啲资本家根本就唔系自愿嘅，全部都系被逼嘅啫。
诶，咁啊，即系等于好几年咪好多人翻大陆做生意嘅，一个唔觉意咪成副身家俾个大陆政府吞清光啦。有啲唔好彩嘅，仲要坐埋监添。所以啊，大陆政府系认真信唔过噶，嗱系人都知噶啦。李嘉诚翻大陆投资咗咁多生意，话要离开啫，嗰啲咪小粉红即刻话千祈唔好俾佢逃走啊咁，所以话翻大陆投资做生意啊，真系要食惊风散噶。唐人街粤语见闻，薄瓜瓜到台湾结婚，一定有企图。节目系由尔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热点观察。
李显龙知道中共下一代领导人无人机技术变革、乌克兰战术创新的启示，欧盟同拉丁美洲四国达成自贸协定意义深远，再入主白宫，梅拉利亚感受好不同。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 今日是12月7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国内外政坛动态频繁，涉及中共高层的博弈、民众抗议情绪的加剧，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共政策的关注。最近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北京先后会见了越共政治局委员阮春盛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努努尔长斯蒂芬、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就事件，国际人权协会理事、中国问题专家吴文琪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表示，共产党里面每个人都想做一哥，王沪宁亦不例外。咁多常委当中，我认为王沪宁能够成功的机会最高，因为他是经历过三个党魁的不倒翁。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在自媒体节目中亦表示，如果习近平大权在握，王沪宁绝对不会显山露水。王沪宁好早就有野心，一直都想进入中南海。陈破空提到，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是赵子阳身边的红人，当时严家琪一到了上海，王沪宁就风尘仆仆从复旦大学到严家琪下榻的旅馆，不恭不敬的请教。后来严家琪卷入了八九民运，流亡海外，结果王沪宁对严家琪的态度立即180度转变。严家琪曾用不同的渠道打电话给王沪宁，王理都不理下。陈破空说，现在习近平可以说是大势已去，丧尽民心、军心、党心，无论哪个整来整去，王沪宁是窥视于侧，随时可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与此同时，根据新加坡媒体发表的李显龙访中国回顾影片，李显龙说，此行我希望和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建立新的联系，亦引起外界猜测，是不是他已经提前得知中共接班人的布局消息。12月5号，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仔薄瓜瓜罕见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薄习两家不曾有过节。就事件，财经网络红人胡塞平发文，薄瓜瓜回到社交平台了，并开始讲述薄家的事情，更表示自己屋企和习家没过节。不过胡彩平对部分言论存疑，坦言认为薄瓜瓜娶台湾人一定是仔细考虑过，而且一定有政治上的考虑。薄瓜瓜是有想法的，虽然在很多人眼里面薄瓜瓜什么都不是，势力已经被清除得一干二净，怎可能班师回朝呢？但是正因为这样，如果薄瓜瓜没有想到班师回朝，就不会说薄家跟习家冇过节，亦唔使写喺社交平台啦。胡塞平表示，中共有佢哋自己嘅思考模式，习近平当初系江派团派相持不下先出现嘅，理由就系习近平冇自己嘅势力，根基亦唔深，对两派不构成威胁，而唔系因为习近平嘅势力最大。胡塞平有感而发，台湾人真系好善良单纯啊！大部分人都是衷心祝福他们这对新人，甚至觉得外界想得太多，但是有一天遇到想太多的人虎视眈眈的时候，或者还是要小心好些。暗示薄瓜瓜的言论可能和未来的政治布局有关。同日，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召开了听证会，关注中共怎样修改历史和毁灭历史。美国强调需要保存真相，不可以被人扭曲历史，尤其是天安门事件和新疆问题。何晓清教授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和中国分开，不应该代表整个国家的历史和人民。近几年随着中共倒行逆施，侵害中国民众人权、危害世界安全的事越来越多，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对华态度急剧下跌。美国因民间智库发表调查资料显示，全世界对中国的态度负面多过正面， 平均值已达到了-12%，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共的负面看法尤为显著。资讯揭露了中共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动态、社会抗议的趋势，以及国际对中共政策的关注和不满。这一系列事件凸显了中共政治的复杂性、社会的不满情绪和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问题。未来的政治局势如何演变，还需要继续关注。12月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介绍了在乌克兰工厂生产的新型远程地狱无人机导弹，还在他的 X 平台账户发帖说，无人机导弹合为一体，地狱的射程为每小时700公里，并已经证明了战斗力。泽连斯基强调，这款武器对乌克兰军队的现代化至关重要，还表示将继续扩大生产和部署力度。这次展示的是在乌克兰一处未公开的工厂内进行的。泽连斯基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西尔斯基等官员一起参观，并详细了解了新型的武器。乌克兰国防部表示，计划在2025年前向军队交付超过30000架远程攻击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将依赖国际合作伙伴提供的资金，具备自主操作和高精度攻击能力。专家表示，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乌克兰战场已经成为这一支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实验场，显著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战术。自去年春季以来，乌克兰军队引入第一新视角 FPV 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快速改变了地面战斗的面貌，并有效拦截了大量敌方无人机。这种反无人机战术对俄军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造成了重大打击，令他的炮兵失去了精准攻击的目标资讯，进一步削弱了战场形势感知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柳叶刀无人机需要依赖窄位侦察，需要依赖窄拉侦察无人机提供资料来执行攻击任务，但是乌克兰的 FPV 无人机已成为两者的黑星。在全球范围内，无人机对战争方式的影响亦日益显现，推动各国重新审视军事战略。这种战略目的是应对来自敌方的低成本无人机威胁。这些无人机亦已成为现代战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12月6号，欧盟和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四国签署的历史性自贸协定终于完成最后的谈判。这项长达25年的谈判最终达成协定，被视为欧盟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的重要里程碑，不单只在经济上具有深远影响，它的地缘政治意义亦尤为突出。这份欧盟南方共同市场伙伴协定涵盖了约7亿人口市场，目的是消除近40亿欧元的关税，打开双方的市场，并加强两地区之间的合作。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的合作在矿产资源、能源和农业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在欧盟战略上减少对中国原物料依赖的背景下，这份协议特别显得重要。协定的签署意味着欧盟将能更加便捷地获得拉丁美洲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巴西等国的稀土元素和石油等战略性原料。与此同时，协议中规定的逐步取消高达35%的汽车关税，亦令到欧盟特别是德国的支援变得尤为坚决。即使经济因素占主导地位，欧盟领导人特别强调，协定不单只是一个经济合作工具，更是地缘政治需要。在全球日益对抗的背景下，欧盟和拉丁美洲四国通过协议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加强了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和依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这一协议是政治必需品，有助于提高欧盟在全球舞台的自主性和韧性。 此外，協議中特別強調了環保承諾，加入了對巴黎氣候協定的遵守條款。這個意味著，如果任何一方違反氣候協議，或在環保方面未能履行承諾，協定將可能被暫停。歐盟委員會強調，協議亦考慮到了農民和消費者的利益，保證所有入口的食品都將符合歐盟嚴格的食品安全標準。此外，歐盟承諾將為拉丁美洲四國的綠色能源和數碼轉型提供18億歐元的支援，進一步促進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合作。這次協議的達成不單只是歐盟和拉丁美洲國家經濟關係的深度綁定，更對外界傳遞出歐盟在全球經濟、政治博弈中的戰略立場。歐盟和南方共同市場之間的貿易額在2023年達到了1094億歐元，顯示出對於歐盟的巨大貿易和投資價值。歐盟議會和委員會的官員已陸續對協議表示歡迎。歐盟議會貿易委員會主席朗吉說他是照明歐盟未來的明燈，他表示這一協定不單止有助於增進歐盟和南方共同市場的經濟和政治關係，還彰顯了歐盟在未來國際秩序中的關鍵角色。即使協議已經達成，但它最終實施仍需歐盟27國和歐洲議會的批准。預計未來幾個月內，歐盟內部將對協定的具體內容進行深入審議。貿易委員會主席朗吉呼籲歐盟各界理性地看待協議，以理性戰勝情緒，推動歐盟在全球經濟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12月6日，即將再次成為第一夫人的梅拉尼亞接受了 Fox & Friends 節目的採訪。在節目中，她說到為第二次進入白宮做準備的情況和第一次非常不同。梅拉尼亞表示，兩人現在對即將來到的挑戰和責任已經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目前他們正在忙於為順利過渡做準備。梅拉尼亞特別指出，這一次贏得競選的局面和第一次截然不同，這個國家和民眾真的是很支持他，我認為這一次的能量更大，圍繞著他身邊的人亦不同。他強調，圍繞川普的支持和熱情較以往更為強烈，而且有新的支持者和新形式的關注。在這次罕見的電視露面中，梅拉利亞亦提到川普正在努力為新政府的組建付出心力，同時亦令他和家人非常忙碌。他補充說，目前已經在收拾行李和做準備，以確保能夠在入主白宮的第一日就開始很快投入工作。節目中，梅拉尼亞還讚他18歲的兒子巴倫是怎樣幫助父親贏得年輕選民支持。他還和該節目的聯合主持人基爾米德說，他是一個成熟的年輕人，我為他的學識感到驕傲，甚至是在政治知識方面以及給他爸爸提供的意見方面，他非常直言不讳，给他爸爸意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是怎样成功的呢？因为他完全知道他爸爸需要和哪个接触，和哪个交谈，他带来了众多年轻人选民的支持。梅拉尼亚在星期五的采访中还分享了正在纽约大学上学的巴伦正体验着与众不同的大学生活。梅拉利亞這次受訪透露出他對川普即將來到的新任期充滿了期待和準備，第二次入主白宮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旅程，充滿挑戰但亦是充滿希望。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及訂閱，歡迎轉發，這亦都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